妹，大家好，祝你平安。很高兴我们全家又能够来到瀑布堂，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来歌颂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3年的新冠疫情呢，终于呢，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基本的看到新冠的疫情能够平息下来。虽然现在还有人感染病毒，虽然现在呢可能还会有新的病毒出来，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生活呢已经回到了正轨。虽然如此呢，这个世界仍然很动荡。我们知道今天呢有俄乌的战争啊，中美的争霸啊，有这种土耳其的地震，还有呢我们在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啊，生命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生命的家庭的工作的各个方面的试炼考验。在这样的一种的实施当中呢，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智慧，知道我们该怎么行，能够讨神的喜悦，知道我们怎么样的行能够蒙神的祝福和保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约里面的雅各书呢，被称为是新约里面的箴言。大家知道旧约里面箴言呢是典型的智慧书，其中充满了智慧神的教导关于人生的智慧，生命的智慧。那在新约里面雅各书呢被称为旧约的箴言。据说有人仔细的考察雅各书呢，雅各书大约有108节的经文，里面呢有很多美好的教导，正像箴言里面那个教导一样。其中有一半以上据说有54个命令54个劝勉我们做神百姓的，做基督徒的应当怎么样的行，怎么样的做，怎么样的说话，怎么样的为人处事，怎么样的呢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这部书卷呢充满了智慧，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生命当中有智慧，能够更好的来做成神在我们当中所预备的这个美好的旨意。那么今天呢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雅各书第一章19到27节，我们刚才大家一起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大致上有3个方面的内容。19到21节呢有一个主题，就是温柔学道。然后22到25节呢是切实的行道。26到27节呢是虔诚的守道。我们做基督徒呢要领受，要学习这个真道，然后呢我们要把它行出来。行出这个真道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坚守这个道。所以从3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使徒雅各所给我们的教导。使徒雅各呢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说呢是主耶稣的兄弟也是玛利亚的儿子。他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是做长老的，是受人所尊重的。所以他写这个雅各的书的时候呢，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这种口气，他的这种身份怎么样的来教导。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支派之人的安他给散住在12个支派里面的，虽然在那个时代呢已经没有那种绝对意义上的12个支派，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呢只剩下1-2个支派，到主耶稣的时代呢也称不上所谓的12个支派。但这里面他说的12个支派呢不仅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做真以色列人的这些凭信心做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些外邦的信徒。特别提到这个词叫散住，那散住呢就是分散在万民当中的这个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像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得了重生的这些弟兄姊妹雅各呢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长老，他写信给所有的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些信徒，这样一封书信，这样一个教导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信从神，来信从耶稣基督，来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这里面充满了智慧。 在这一卷书的第一章啊，使徒雅各呢就提到说啊，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啊，意思是说呢，我们做基督徒，散住在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无论是在两千年以前，还是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面，一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考验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大的这种征战自然灾害，也有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里、生命家庭里面的各种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的学道，我们怎么样的行道，怎么样的来守道啊，这是这一段经文呢啊所要说的核心的内容。首先我们看19到21节，说温柔的学道。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一节经文里面的这个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啊，这个代词这呢，指的是前面第18节。雅各在一章的前面呢有一段的论述，特别是第18节，他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啊，用真道造了我们，使我们在万物当中像出熟的果子一样来荣耀神。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道啊，生命的道，好像生命的种子一样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我们有这个道啊。但是呢，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得了这个道呢之后呢，学了这个道，领受这个道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啊。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面的关键的词呢，就是说你要用温柔，存温柔的心来领受这个生命之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种子一样，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领受这个道。所以他说快快的听，听呢就是听到学到啊，领受这个道，接受这个道。说你要快快的，不要再等待。有很多人呢听了这个福音以后说我再等一等啊，我再等一等。不要等，要快快的来领受这个福音的真道给我们所生命的。那这里面的警示呢，在另一面他说你要快快的听，但是呢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两个词呢，慢慢跟快快是对应的，温柔和怒气是对应的，公义和邪恶是对应的。这个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当我们学了道以后，领受了真道以后呢我们可能是很快的就接受了福音的真理，领受了这个道。但是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之后呢，我们以前也是罪人、恶人，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但是当我们领受了这个道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好像我们有了分辨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啊，就会面对一种的试探。什么样的试探呢？就是说，我知道了对错，我就要来判断对错，不仅仅是判断我自己做这个事情对还是错，好是还是坏，我会判断我周围的人，他做的这个事是对是错。那使徒雅各在这个地方说到关于生命的智慧，关于领受真道的智慧的时候说，在领受道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你要快快的来接受，温柔的接受。但是呢，你在说的时候，你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领受了真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错以后呢，我们不仅仅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好像试图的去严格的要求别人。那这个地方就是有智慧了，说你要慢慢的说。也许呢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哦，他做的不对，那我赶紧要说啊。雅各说你要慢慢的说，而且要慢慢的动怒。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对错之后呢，我们要纠正别人的对错， 我们就趋向于或者是容易被试探被引诱，我们甚至会发怒，说你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做了基督徒都改变了，我做到了，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就容易像法利赛人一样有一个 judgmental 的就这种评判别人去判断别人，并不是说我们判断的不对，也许你判断的是对的，你说的是对的，但这里面的智慧，生命的智慧说你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是说你不要说。你看到了恶事，教会里面有不公平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不说这个是不对的哈，要说，但只是说你要慢慢的说，特别是你要好像义愤填膺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动怒，这就是智慧了。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呢，教会里面在敬拜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老年的弟兄姊妹八九十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这个老年的弟兄姊妹在敬拜的时候要听这个翻译，用这个耳机，这个耳机呢他可能没有翻译好，没有设置好，声音不清楚，他听不清楚，他呢就跟旁边的人说问老年人耳朵不好使，那他自己说话的声音就很大，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甚至影响教会的敬拜的气氛这个事情是应该制止，但我们做同工的，做牧者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你就要看雅各所说的，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说哇，这个这么严肃的一个敬拜的场合，你怎么能乱说话？你怎么能搅扰这个会场？你赶紧出去！这是雅各所针对的一个问题，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领受这个真道，但领受的时候呢，要温柔的领受，不是说你不要去说，不要去判断，不要去动怒，但你要小心，要谨慎，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试想，比如说主耶稣今天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证道，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其中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可能就需要起来上厕所然后呢你就跟他发脾气，说主耶稣跟你讲道，你竟然还有时间去上厕所你想主耶稣这个时候能得荣耀吗？你想主耶稣这个时候也像你一样来责备人吗？说你这么大的年纪，你们这么大的年纪怎么能做这些错事呢？你都是老基督徒了，你怎么能打扰这个会场的秩序呢？我们的主耶稣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道里面不仅有公义也有怜悯，也有慈悲。这个道不单单是像法利赛人所学的那种对的错的黑的白的这个道里面呢有爱，有怜悯，有慈悲，有理解。所以在雅各书的后面的第二章就说到，怜悯是像审判夸胜，我们判断是对的他的确是做错了，但是要有怜悯，怜悯是像审判夸胜。因为我们的主他给我们传道的时候，并不是来到这个世间像法利赛人一样说你这个是错的，你那个是对的，你呢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受刑罚，他是替我们担当这个刑罚。当他被这个世人错误的判断的时候，错误的定罪的时候，当他被这些世上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跟神说他们做错了，要把他们打到地狱里面去。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真道里面的生命的种子这里面有公义，又有慈悲怜悯。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多的时候我们急于的去表达，甚至呢在特定的情况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发怒，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但我们要谨慎。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并不了解我们所看的那个人他的背景，我们以为事情很简单，就是黑与白的事情，一和二的事情，但我们不知道。所以雅各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反而很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发怒呢，把这个事情呢反而做错了， 反而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做了一个不好的见证。我们要想给主做见证，见证的不仅仅是他的公义，还有呢他的怜悯，他的慈悲，他的爱，他的包容。我们不是说你就光是包容啊，他犯错误了你就包容他，你就忍耐他，永远忍耐他，也不是。他并没有说你不要发怒，你不要说，他只是说你要慢慢的说，三思而后行，慢慢的动怒，不要急于的啊，就怒气冲天。因为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你跟我都是这样的。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有一些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就会出来的。所以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啊，免得呢在你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的时候，就把你们里面的这种罪恶盈余的污秽的东西就出来了，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还以为像法利赛人一样为着神的公义啊，为着神呢、啊、来发这个公义的愤怒，说哎，你怎么能做这个事情，你这个孩子怎么做这个事情，你这个老人怎么做这个事情，你这个太太怎么做这个事情，你这个弟兄姊妹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啊，我们要三思而后行。所以第一方面雅各给我们的教导是，当我们学道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严于律己，但是宽以待人。我们学道的时候，领受这个真道的时候，要有一个温柔的心，谦卑的心啊，像雅各所说的，我们要快快的听，因为我们有两个耳朵，要慢慢的说，因为只有一张嘴，你不要说的那么快，要慢慢的动怒，特别是要动怒的时候。我再说，圣经里面说并没有说你不能够发脾气，我们主耶稣也曾经发过脾气啊，也曾经动过怒啊，不是说不要动怒，而是说尽量的小心，免得你自己跌倒，免得你使别人跌倒，免得你在动怒的时候，口无遮拦的时候，就把里面的这一切盈余的邪恶带了出来啊，没有给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没有把这个真道真正的传扬出去，反而呢造成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榜样，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真道，成了肉身的道，他第一句话说出来的是父啊，赦免他们。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知道人在罪里面被罪所捆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的确他里面是有罪恶，但是他被罪所捆绑的时候不知道当怎样行。所以我们真的要传道，我们真的要分享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道的时候呢，一定不要仅仅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定要有爱在里面。如果你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慈悲在里面啊，你像法利赛人一样拿这个铁杖来打别人，来刑罚别人，来判断别人啊，这个是不能够传道的，你传的也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雅各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温柔的学道，要温柔的学道。22-25节呢，他进一步的说啊，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接受了这个道，我们听了道，不要单单的听到，听到当然是重要啊，我们当然要听到啊，学习圣经啊，但不要单单的听到啊，要行道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的问题。我们喜欢呢，特别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喜欢纸上谈兵啊，喜欢讲这些空洞的道理理论，不能够把这个所学的道呢啊落在我们现实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听道，在读圣经，却没有脚踏实地的来行这个道啊，没有行道。雅各这里面呢就举了一个例子，或者说打了一个比方来说，你只是听道而不去行道，像什么呢？他说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我们早上起来要洗漱啊，要洗脸啊，梳头打扮啊，我们对着镜子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脸上有些脏的东西，哪个地方有皱纹有白发，我们要修饰。可是 他说这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一些脏的地方、丑的地方，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看见了却不把这个脸呢脏的东西擦去，他看见了自己原来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但是呢却没有把自己的脸呢洗干净，或者把自己的心洗干净。他说这样呢是没有益处的，这样是不对的。接着下来第25节说，唯有详细看到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他说我们做基督徒呢，不要像这样的照镜子的一个人。这个镜子所指的呢就是律法，或者是神的道、神的智慧、神的真理。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就好像对着这个道来看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自己，哦，我这个地方呢正像主所说的，我温柔学到了，我没有呢快快的动怒，但是有一些地方呢我没有做到，有一些地方呢我是不好的，那我需要改变。他怎么改变呢？他说详细查看这个律法，我们要详细的考察圣经，仔细的来听这个道，要用心的来揣摩这个道在说什么。因为这个律法、这个道呢，它是全备的，它是能够使我们有自由的，它是能够保守我们的。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交通的法规我们需要学透了，知道了，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规定，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限速30公里、20公里，我们都明白了，那才能够在所行的事上蒙福。他不仅仅说详细查看，也说到要时常如此，就好像我们读经，就好像我们学习，要时常如此，不能啊仅仅是一次两次，一年来教会一次，一年来听讲到两次，要时常如此，而且实在的行出来。最重要的是行出来，我们若不行出来呢，对我们就没有益处。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或者说刚信的，或者还在寻求的，他只是呢听一听讲道，听一听这个传道人在讲台上所讲的一些故事啊、笑话呀，觉得很好笑，甚至好像一些心灵的鸡汤啊，好像很有道理，但他不去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雅各书的第2章里面呢也相关的说出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有一个主要的重点，就说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在雅各书里面特别的说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有人说我是有信心的却没有行为，那他的这个信心是空的，是虚的，是死的，是没有果效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雅各在2章里面也说，他说我的弟兄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你吗？若是弟兄或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雅各书跟前面的保罗的书信呢，它形成了一个对比，它是要在保持一种的平衡。因为我们自打宗教改革以后，特别的在教会里面强调因信称义这样一个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整个教会的最根本的一个根基性的教义，绝对重要的。但是往往呢我们就走到了一个极端里面，所谓的极端加尔文主义，光是说信心不是说行为。我们可能华人的教会还好，我所在的这个新的教会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呢，就特别的注重因信称义，注重到一种程度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提到工作、提到行为的时候，大家都有意的来回避， 很害怕说一提到行为，一提到工作，就好像你信心不足。这个是一个误区啊。信心是重要的，但我们的信心是因信称义，好像因信得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孩子得了生命以后，你要成长啊，你成长也是要有信心，要靠这个父母，要靠神。但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要有自己的好的行为，要有自己的努力，不单单是神的恩典给你，也有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要不单单听到，而且要行道，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只是来讲这些道理，不去落实，不去行，不去行这个道。就像什么呢？我们说画饼充饥啊，望梅止渴。我们很饿我们在家里面，孩子啊放学回来很饿，然后呢孩子说我饿了怎么办呢？你作为父母的在桌上，在纸上给他画了一张饼画得很像，很形象，很生动，跃然纸上，有颜色，甚至能够好像有气味飘散出来这个饼呢，无论怎么样像真的，它不是真的，它不能够使人得饱足的。我们学到了却不行道，就像这样，我们学了这个道，我们说这个道好啊，我们却不去行，它对我们没有益处。为什么人有很多的时候有这个问题，说我只是学道却不去行道呢？因为行道呢，好多的时候是不容易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是有挑战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的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捡着轻省的好，嘴上是这么说，但不去这么做。好像我刚才读的一个经文说，有弟兄姊妹，他们赤身裸体，他们缺日用的饮食。我们中间好多的，我们发现我自己，我们好多的时候教会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去帮助那些赤身裸体的有需要的，知道他家里面的那个问题是一团乱麻，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们不愿意去参与进去不愿意去行这个道，因为行道不容易。但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凡是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主并没有说在天上派遣他最有名的这个先知使徒，最厉害的传道人来到世上来传这个圣经的道，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亲自的来到各个他山上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的重负，来替我们还这个债，来替我们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若不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得不到那个生命。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彼得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都说，主无论你去哪我们都跟着你，特别是彼得说，别人都否认你离开你，我都不能离开你。可是当真的主走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彼得不能够跟从主。我们试想，假设那一天彼得跟从了主，彼得跟主一起钉了十字架，那一天是不是他会像在十字架上那一个信靠主的强盗一样，像主跟那个强盗说的，今天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我们没有这个勇气来跟从主，我们没有意愿来跟从主，因为背十字架不容易。但你知道，你即使不背这个十字架，世上也许有千万条的道路你可以走，但那些的道路呢，都是死胡同。唯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是有益处的。像这里面所说的，你要详细的查看，时常的学习，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不是说像所说的那么极端，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做，一定要像所有那些历世历代的信徒一样，今天就把你的房子都卖了，把你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穷人，没有那么极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所学的道，所领会的道 我们今天能够学多少就活出多少来，啊，一定会蒙福的。这个道是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这个道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真正的去学习。啊，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说到神的话语、神的道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甘甜。啊，那些历世历代的信徒真的能够有这种体会，他才能这么说。那今天我想在座也有不少的这种成熟的基督徒，啊，我们有这种的体会，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按照主所说的去做的时候，别人打左脸给右脸的时候，神真的会赐福给我们。我们在那个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别人超速啊，或者是我们差点被别人撞到啊，我们能够像主那样所说的能够谦让的话，神会保守我们的，我们会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那些伤害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行出来，不要纸上谈兵啊，不要呢只是简单的听一听学一学啊，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冒了，然后呢就像照了镜子之后就忘记了，毫无益处。你为什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星期日还来到教会里面来浪费这个时间呢？你不如呢像诗人一样去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既然来了，我们既然来到神的面前来听这个道，来仔细的学这个道，我们就当郑重把这个道啊放在心里面，消化了，吸收了，活出来，行出来，啊！你不要只是吃吃吃，吃了很多都排出去了，啊，没有用啊！这个道是宝贵的，我们领受还要切实的来行道。第三，在26、27节呢，使徒雅各继续说：我们不仅温柔的学道，切实的行道，还要虔诚的来守这个道。那就是说，当我们听了道，学了道，我们也实在的行出了这个道，啊！但是我们还要小心，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也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要小心，不要说我已经行道了，啊，我就不用谨慎了，我就不用小心了，啊！你还要小心的，你还要谨慎的，你还要守住你所得的这个道。你要把这个道好好的保护在这个心里，像诗篇的作者说：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得罪你。要守这个道。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生活的时候，难免会沾染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的东西。好像我们开车，比如说昨天下雪，我出去开车，你这个车在高速上走的时候，回来一看，车崩的全是这些雪呀、泥呀、污秽的东西，你很难避免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那你就要谨慎的来守这个道，你不要自高自大，说我已经做了基督徒20年了，我已经学了圣经了，我已经行出这个道了，我已经传道了，我已经带了多少人信主了，所以呢，我可以自高自大，像法利赛人一样。同样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没有温柔学道，也没有切实行道。法利赛人也不是真正的敬虔的守道。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说：你们外在上好像那个粉饰的坟墓，那个坟墓啊，那个装饰的非常的了不起，里面呢是死人的骨头。你把这个杯盘的外面都擦得干干净净的，里面呢却是污秽。你不是真正的虔诚，你要守住这个虔诚。所谓的守住这个虔诚呢，一方面我们有内在的盈余的邪恶，所以在26节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他的心。第一个方面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在第三章特别的论到舌头的事情。这个舌头并不是舌头自己，而是说控制这个舌头的人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怀意念里面，像主耶稣说，那个污秽的东西从里面出来的，所以舌头会吐恶言。那这里面呢，不仅仅是说舌头会判断别人，而且呢，这个舌头呢会说一些夸大的话，啊，舌头会说一些污秽的话，会说一些啊，来赞美自己的话。那另一方面，不仅仅是内在的， 我们需要谨慎，免得沾染这个污秽。还有外在的，他说二十七节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这个世俗的东西呢都在我们周围的，我们很难避免说我们永远能够清清洁洁的一丝不染的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但是雅各的警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虔诚的守住这个道，守住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道。特别的说，你要清洁没有玷污，要清洁没有玷污。什么叫做清洁没有玷污？这里雅各就给出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抗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法利赛人呢自以为虔诚，法利赛人呢他经常呢做一些面子上的工程，比如说在十字路口上来祷告，比如说呢拿着圣经厚厚的一本然后呢常常的祷告，然后在神面前也是跟神说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贪婪污秽害人，我一周呢禁食两次法利赛人是这样一种外在的虔诚。那神要我们的虔诚是什么呢？是内在的真实的，不沾染世俗的。这里面的核心的概念是不要沾染世俗。我们有虔诚，我们领受了神的道以后，活出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敬虔的生命说你不要沾染世俗。什么叫做沾染世俗呢？沾染世俗呢，就是世界上的那些东西，世界上的那些价值啊，世界上的那些评判呢、比如这里说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过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什么意思？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弱势的群体，你去看顾他，去帮助他，特别是他在患难的时候。那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呢会给你什么报偿吗？你会期许你帮助了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之后有很多人会赞赏你吗？你会有很多的这种报酬吗？不会的。那你真正的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出去传福音为什么呢？是真的为了虔诚呢，还是为了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荣耀呢？真正的这种虔诚不是法利赛人那种外在的虔诚。这里雅各呢说到了一个极处，说你真的要追求这个虔诚，真正的要保守一个不受玷污的不受世俗搅扰的这种虔诚你就要追求那个没有利的那样的一种工作，你没有可图的这样一种工作。因为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不会给你任何的报偿的，反而可能是让你付出很多很多所以他告诉我们你要真正的追求虔诚。如果真正的你来判断一个人的虔诚，或者一个教会的复兴，或者我们一个服侍工作的是不是真正的属神的，我们不用世俗的那种尺度来衡量，我们不用世俗的那种价值来衡量，而是用神的尺度，叫虔诚。虔诚这个词一方面是敬畏神，另一方面是爱神。正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最大的律法是爱神爱人，而不是爱我自己，而不是爱我的家爱我的教会。是的，我应该爱我的家，我应该爱我的教会，但我更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我做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我做这样一个传道的工作，我早上起来五点钟爬起来去祷告，我为的是什么呢？是为我自己吗？还是为了神？我去看顾那几个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不是为我自己。如果真正的能够做到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你就看到这个人做事不是为他自己做的，他实实在在是为神做的。这个叫做没有玷污的清洁的，没有玷污的，没有任何附加的， 没有任何的因素在里面的。我做这个事情实实在在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因为神说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那我看到我的邻舍有孤儿寡妇在患难之中，我去帮助他，我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我没有任何的利益在里面，我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叫做真正的虔诚，而不是有任何的目的，任何的思念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守道，因为当我们学了道以后，我们行了道以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骄傲的，我们会慢慢的呢疏忽的，我们会不小心的，我们会自大的，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讲道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听我讲道，哎呀，我这个教会人越来越多，我带领了更多更多人的信主，我就会骄傲了。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成功神学也好，还有其他的在教会里面所以有的这些异端也好，他都是说哎呀，你做得好啊，你传的道好啊，你真了不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沾染了世俗。真正的敬虔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这种敬虔或者说 holiness godliness 的这种圣洁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而不是做什么事情第一位的骨子里面的最深的是想我自己会得什么，我会失什么，然后决定我做还是不做。我们做基督徒好多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敬虔呢？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每个周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然后呢有捐款的时候，有地震我们就捐几个小钱，我们就敬虔了？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我们要考察自己的心。我们捐这个奉献也好，我们去传福音也好，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也好，你心里做这个事情目的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所求？有没有什么希望说将来会有回报？还是你一无所求，无怨无悔？你爱一个人是不是有条件？没有条件。这是真正的敬虔。我们的主耶稣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你如果爱这个世俗，爱你自己过于爱神，你就是爱偶像，你就是拜假神。我们的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玛利亚在那个地方痛哭，他就对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看这个词是不是仅仅的看一眼就算了？约翰很清楚这个看是什么意思，就是这里面所说的看顾，看顾那个失去儿子的母亲，他的心碎了，他的生命碎了，他失去了那个孩子，一辈子那个伤口都不能愈合的，他需要你凭着基督的爱去看顾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肠意念？我们有没有像约翰一样知道主耶稣的意思，看你的母亲？他本来不是约翰的母亲，现在他要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面，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他，来看顾他，看顾这样一个心灵破碎的母亲。这是真正的敬虔，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种敬虔。我们今天来到加拿大，刚才刘永弟兄跟我分享已经30年，我来也20多年，大家来10年5年8年，我们来信主有10年20年30年，我们来服侍来建立教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教会人越来越多，巴结的越来越大？为的是我越来越有名望？还是为了荣耀神？荣耀神呢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如果真的领受这个道，知道这个道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如果真的切实的行道，知道我们行了道之后，这个道路是多么的宽广，神是多么的来赐福我们，我们就更加的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这个神，交托给这个道，真正的能够行道、守道、活出这个道。这个是智慧，这是生命，这是真理， 世上的人不明白，世上的人只是说我自己得了才是真正得了，不知道圣经里面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不明白，以为自己把这一切都抓在手里了就最安全了，最了不起了，我就能够放心的睡觉了，像那一个愚昧的妇人一样。神说，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你的财富归给谁呢？我们也许能够抓住这一切，可是我们的生命谁能够抓得住呢？我们的神，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这个生命是极其美好的，我们要学习神所给我们的道。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要好好的谦卑的顺服的温柔的来学这个道。我在神学院里面工作，我看到很多的教授学生，我们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轻人起来，我们在教会里也看到许多的信徒来仔细的考察圣经，学习圣经，不断的长进。大家在大学里面学校里面也看到这些孩子，谁是最有知识的？最有知识的人是什么样的？是那些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吗？学了知识就评判别人的吗？那个越有知识的人会越谦卑。我们学道越多，接受这个道越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越谦卑越顺服。我们在一个查经的里面，谁是最了解圣经的？是那个口若悬河的人吗？是那个这很了不起的人吗？是那个谦虚的人，温柔的人。我要温柔的学道，切实的行道。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叫什么叫做切实啊？切实就是说落到实处，脚踏实地。圣经里面这样说，那我就这么做。怎么知道我做到了呢？法利赛人说，我也做了，我也祷告了，我也读经了，我也给我父母这个赡养费了，我难道没做吗？切实啊，就好像以前我们看那个漫画，一个人在地下挖水哈，在这个地方挖了几锹没挖出水来，换一个地方又挖了几锹也没挖出水来，挖了一天也没挖出水来。这个就叫不切实行道。我们要能够挖出水来才叫切实，要有果效才叫切实。我们要把这个道行出来有果效才叫切实行道。不要自己欺哄自己，这里面好几个地方反复的雅各说欺哄自己，不要欺哄自己，不要欺哄自己。就好像那个人，哎呀，我很忙碌啊，我在挖井啊，我在挖水啊，可是没有挖出水来，没有对自己有益处，没有对别人有益处，这个不叫切实。还有呢，就是要虔诚的来守道。虔诚的守道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世俗，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小心沾染这个世俗，这个外面还有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去保守这个道呢？怎么样的不沾染呢？好像我说我们开车在高速上，在道路上，在下雪的日子里面，怎么可能不沾染这些污秽呢？我们要想不沾染污秽，不是说我尽力的远离这个世界，像那些修士一样，而是说我更多的去亲近神，更多的把我的时间花在祷告，花在亲近神，花在敬拜，花在服事上，把自己的时间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这样我就远离世界。我们今天因为有这个手机，因为有这个微信，因为有这个抖音，我们实在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沾染了那个世俗啊。我们如果能够把那些的时间呢收回来，更多的花在祷告读经上，这你才能说真正的来拒斥那些诱惑，来免得自己沾染那些世俗。我们需要追求神，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读经敬拜服事跟弟兄姊妹有团契，来一起的兴旺福音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这是真智慧。雅各说，我弟兄们呢，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已当成功。我们一定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考验的。也许我们的生命呢，很蒙福，很平安，很顺畅，但是即使在平安顺畅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危机。好像我们行在开车行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好像我们很小心的开车，很小心的遵守交通规则，但还会有很多的危机，可能是你想不到的。特别是当我们越发的熟悉这个真道，我们开车的时间越久的时候，越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疏忽的。那我们要守这个道，我们要谨慎敬虔。好像我自己开车时间长了，有好几次在高速公路上，你知道变线的时候，你要先看一下这个镜，然后打灯，然后再看。我因为开长了呢，有好几次我这边打灯的时候看的时候，车就过去了，很危险的。我们也要小心谨慎，要遵守这个神的道。神的道呢，它是保守我们。最后呢，我愿意以这个箴言啊，我们这本书呢被称为箴言书啊，箴言书的第六章呢有几节的经文非常的好，我送给大家做一个结束啊。这节经文说：“我儿，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之道。这个道是生命，这个道是比金金还宝贵，比蜜还甘甜的，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面对一切试炼考验的时候，能够走一个蒙福的道路，荣耀神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凭着你自己的旨意创造天地万物，也按照你美好的形象造人，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重生我们，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美好的形象。主，你知道我们今天仍生活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俗的世界里面，你知道我们信心是何等的渺小软弱，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去切实的行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主啊，唯有你的圣灵能够感动我们，唯有你的恩典能够激发我们。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身上，使我们有爱你的心，也更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愿意赐恩给我们。愿你把你生命的道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